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日内交易员系列的第七篇，标题是日内交易如何选择品种期货篇。本篇导语：日内交易品种的选择尤为重要，它必须具有足够的流动性和波动性，而期货合约拥有大量的流动性，能代表最好的日内交易机会吗？被称为期货合约的衍生品交易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第一个商品交易所是1697年开始在日本的唐岛大米交易所。商品期货在16世纪在英国进行交易，到19世纪末在伦敦金属交易所进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CBOT 是美国的第一个商品交易所，成立于1848年。今天的期货市场是一个大型的，主要是电子化的交易所，交易者可以去购买或出售合同。流行的产品包括股票指数、能源、货币、债券、金属和农产品的期货。期货市场的参与者包括套期保值者，他们是希望管理现有资产风险的人，如原油库存、装满大豆的桶仓或股票组合。另一方面，投机者试图从期货合约的价格变动中获取利润，而不打算交付或在做空交易的情况下交付实物商品。大多数经纪人无论如何不会让你进行交割，他们会在合约到期前将你的交易平仓，这很好，只是他们不会关心你的头寸是赢还是输。他们会清算你的头寸，而不是让1000桶原油最终出现在你的门口。第一节，期货市场如何运作。虽然仍有少数交易场所，但交易员大喊大叫下订单和抛出首饰的日子大多已成为过去。相反，大部分的期货交易是通过电子方式完成的。买入和卖出在几毫秒内发生，交易员在每一个多头头寸中做空，反之亦然。每份合同都是标准化的，这意味着具体条款、到期日、数量、质量标准和符号都在合同中明确说明。标准化使市场参与者更容易理解每个具体合同的细微差别。所有的期货都是合同，是在一个特定的价格和特定的时间买入或卖出一个基础资产的协议。标的资产可以是原油期货、黄金、股票市场指数或其他一些金融工具。期货合约在市场上上下交易就像股票一样。然而，期货合约通常不会持有到到期，交易者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卖出同一合约来关闭或弥补多头合约。反之，当价格预期下降时，可以卖出期货合约。期货空头头寸可通过买入或买入订单来弥补，这有时被称为抵消性购买。期货的价格往往与基础资产的价格不同。一方面，有现金价格或现货价格，这是商品或金融工具的实际价格，也是今天实物商品或投资的价格。另一方面，还有期货价格，它反映了对未来的预期，并考虑了其他成本，如储存、运输和利息。期货合约的买卖使用保证金。也就是说，交易商必须为每个期货多头或空头头寸提供保证金，并保持一定的资金水平。存款被称为初始保证金，通常为合同规模价值的 5% 至 15%。之后，该账户必须满足维持保证金的要求，否则将面临追加保证金。一、初始保证金，买入或卖出期货合约时的初始保证金，范围为期货合约价值的 5% 至 15%。二、维持保证金，维持未平仓期货头寸所需的特定数额的资金，少于初始保证金。三、追缴保证金，经纪人要求客户存入额外资金以重建初始保证金水平，或在头寸价值降至维持保证金门槛以下时清算头寸。保证金水平是由交易所规定的，但经纪人可以在最低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以管理自己的风险。在日内交易中，追加保证金的情况很少，因为我们的想法是在交易日结束前关闭头寸，并在每天结束时持平，没有未接头寸。尽管如此，让我们通过一个假设的例子来看看追加保证金可能是什么样子。一份原油期货合约的初始保证金是4000美元。由于价值是每桶54美元，1000桶是一份合同的基础，合同规模是54000美元，4000美元大约占合同规模价值的 7%。维持保证金为3250美元。一个交易员在一份合同中持有多头头寸，令他们失望的是，原油在第二天下跌了 5%，达到 51.30 美元。他们的未实现损失为2700美元、54000美元至51300美元。从4000美元的初始保证金中减去这个数字，该头寸已降至1300美元，低于3250美元的维持保证金。 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交易者必须存入更多资金以恢复4000美元的初始保证金，否则有可能看到头寸被清算。保证金要求因期货合约而大不相同，主要由相关资产的波动性决定。例如，国库券合约的初始保证金占合约规模的百分比要比原油合约小得多，因为按每日百分比计算，原油的波动速度比国库券快得多，每日波动的百分比也更大。就具体产品而言，期货合约可分为少数几组：金属、谷物、股票指数、金融、货币、牲畜和能源。每组中的个别合约的交易方式可能与其他合约大不相同。例如，原油是迄今为止能源组中最有趣的，就流动性和日内交易机会而言，而纳斯达克期货合约的波动性比股指组中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大得多。没有多少日内交易者关注像活牛或大豆这样的东西。第二节，期货交易的要求，除了经纪人规定的账户最低限额和保证金存款外，对交易期货合约没有任何要求。交易所甚至创建了吸引小型投资者和日内交易员的合约。一个例子是标准普尔1mini，这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股指期货合约，但不是我喜欢的交易，我将在后面解释。虽然不是必须的，但对交易者来说，了解期货的关键日期和交易正确的到期月份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你永远不想发现自己处于需要交割5000桶原油的境地。以下是一些关键日期：一、到期日，期货合约到期并停止存在的日子；二、第一个通知日，交易所可以对有未结头寸的账户指定交割的第一天；三、移仓日，交易者开始交易新合约的日子；四、最后交易日，期货合约在交割前可以关闭的最后一天交易量最大的到期月份，通常是日内交易的最佳月份。移仓日也很重要，这是交易者开始交易新合约的日子，通常会有一个迁移，你会看到即将到期的合约的交易量减少，而新合约的交易量增加。一旦我看到新合约的交易量超过旧合约，我就开始交易新合约。对于原油和其他能源期货，展期通常在每个月的18日或前后进行。例如，大约从7月18日到8月17日进行9月合约的交易。8月18日前后，我们开始交易10月合约。这可能取决于日历上的日期，有时我看到大部分交易量早在15日就迁移到了新合约上。另一方面，1mini和货币合约有整个日历季度的交易合同，3月、6月、9月和12月。他们通常在新季度的第二个星期五前移仓。因此，就交易而言，当9月的合同结束时，12月的合同就开始了，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五。第三节，期货日内交易的利与弊。期货市场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原因很简单，它很有效。农民、投资组合经理、金属生产商和大型制造商在期货中发现了很多价值，因为这些合同允许他们做一些事情，如锁定价格、对冲风险和管理库存。许多合约都有大量的流动性，这对日内交易者来说是很好的。期货的交易时间比大多数其他市场要长，虽然我更喜欢在早上交易几个小时或者最好是几分钟，但也有远远超过这个时间的机会。就在我写这一节的时候，我做空了一些原油合约，以 0.12 的利润退出，每份合约迅速赚了120美元。整个交易过程大约花了2分钟。这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日内交易员的生活。比如，标准普尔1mini指数在一周内几乎全天交易，并在美国东部时间周日晚上6点开放交易。刻度线是观察期货合约时要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是一个特定工具的最小价格波动。在我们的原油例子中，一份合约是1000桶，因此每桶原油价格的1美元变动代表合约价值的1000美元变化。每次移动可以小到10美元，因为最小的刻度是每桶 0.01。换句话说，原油的每一分钱变化都会导致头寸价值的10美元变化。较小的刻度线对日内交易者来说是一个福音，因为它为进场和出场创造了很多潜在的价格水平。比如，你可以在 54.06 美元买入，目标是 54.21 美元，止损是 53.99 美元，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这绝不是一个实际的交易建议，因为所有的交易都应该放在一个成熟的交易计划的背景下。由于电子平台的进步和期货经纪公司之间的竞争，期货交易的成本已经下降了很多。一些经纪公司对交易只收取几美元的费用，包括交易所费用。在流动性最强的市场，如原油和股指，买卖价差很窄，这也使滑点降到最低。 交易标准普尔一迷你期货的一个缺点是，该合约以四分之一点为单位交易。每个点的价值是50美元，每个 tick 的价值是 12.5 美元。这是相当昂贵的，特别是当你考虑到它是如此广泛的交易，你有很多其他交易者在等待以特定的价格执行订单。这感觉就像在车管所排队。很多时候我做了一笔交易，实际上正好击中了目标，而我的订单却没有得到执行。我真的在等待退出我的头寸。然后价格从目标价格上回落，我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我是否应该在价格偏离目标价时退出，再付一两个点的滑点？或者我应该等待，看看价格是否回升并回到我的目标价格？对于标准普尔一迷你期货，一般来说它必须通过我的目标交易移动到目标价格及以上才能得到执行。例如如果我的目标价是 2879.25, 它必须交易到 2879.50 才能保证得到执行。另一方面，如果我等待并持有该头寸而不是立即退出，我就会面临价格继续向相反方向发展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有的辛勤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其他市场的成本较低，在特定的价格目标下更容易得到执行。原油的价格是每点10美元。我通常会在达到目标时执行订单，但即使由于某些原因我没有得到执行，我也可以迅速出仓并支付小得多的滑点费用。或者就股指而言，罗素E迷你指数 RTY 的交易单位是十分之一个点。我的滑点成本占我整个交易目标的百分比要小得多。保持成本降低是长期成功的关键。期货代表了一些最好的日内交易机会。你可以在几分钟内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进入和退出交易，获得巨大的利润或损失，而且交易成本非常低。日内交易员第七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顶级货币对，如英镑对美元和欧元对美元，是世界上流动性最好的货币对之一。这些大的流动性值对日内交易者来说是上佳选择吗？日内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